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5月14号，公元2017年7月7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台湾佛教徒捐达赖喇嘛3号救护车，庆祝尊者诞辰；西藏兹朗寺僧人失踪1年后，传出已遭判刑3年；传刘晓波病情恶化，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中共放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与佛教信徒、西藏运动关注人士，于昨天达赖喇嘛尊者82岁华诞，在各自所在地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而在台湾，爱戴尊者的民众再次选择以筹资捐赠救护车的方式来呼应尊者的慈悲倡导。今年是台湾民众第3次以该种方式来为尊者祝祷，因此今年捐出的救护车被起名达赖喇嘛3号。昨天7月6号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公历82岁诞辰。尊者在印度拉达克参加了当地藏人与各族裔民众共同举行的庆祝仪式，藏人行政中央也于达兰萨拉举行了官方祝寿活动。在台湾，佛教信众连续第3年筹资向台北消防局捐赠救护车，车身印有达赖喇嘛3号字样及西藏的国徽图像，以利益社会共襄善举的方式祝福尊者的82岁华诞。台湾甘丹东顶显密佛学研修协会在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协助下，于昨晚在台北举行静运3000观音和平祈福音乐晚会，与台湾各界共同庆祝尊者华诞。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桑耶林藏人社区，流亡僧俗行政中央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印度地方议会议员、援藏组织代表以及当地警方负责人等共500余人一同参加了庆典。美国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也在推特贴出自己与尊者的合照，并写道：祝达赖喇嘛尊者82岁生日快乐，尊者的毕生理念就是为他所热爱的家园、为人权、为所有人的自由而发声。与此同时，居住在欧美各国的流亡藏人与援藏人士、尊者的法友、弟子也纷纷于各自所在地以不同形式进行了祝祷。唯有尼泊尔藏人如西藏境内一般未被允许举行集会。尼泊尔流亡藏人告诉本台，官方今年也未批准流亡藏人在尊者诞辰日当天集会庆生的申请，于是藏人办事处与祝寿活动筹备小组提前于5号当天进行了简单的庆祝仪式。即便如此，尼泊尔当局仍然如临大敌般派遣大量军警人员在仪式举办地区附近巡逻。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兹朗寺一名僧人在失踪1年多后传出已被中共当局判处3年徒刑的消息，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阿坝兹朗寺僧人江洛坠在被中共政府关押1年之久后，近日传出他已被当局判处3年徒刑的消息。 2016年5月24号，西藏安多阿坝县加尔多乡自朗寺僧人加洛坠于马尔康县人民医院大门前遭中共公安人员拘捕，之后失踪下落不明。近日传出消息，他已被判决。一名流亡藏人引述近年消息向本台指出，本月4号，墨水县人民法院对僧人加洛坠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目前无法得知他被关押的地点。消息人士表示，加洛坠是一名网络作家，中共当局虽未公布加洛坠判刑的原因，但是当地民众认为他因在微信上撰写并发送涉及敏感内容的文章才遭当局报复。据介绍，加洛坠现年36岁，是阿坝县加尔多乡人，他的父亲名叫查多，母亲叫索热。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遭判11年徒刑的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因患癌而从监狱被转往医院接受治疗。昨天传出他病情恶化的消息，同时，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中共放行刘晓波出国求医。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上月26号传出患癌后从监狱转移至医院的消息，国际社会随即展开各种救援行动。然而，中共以内政为由拒绝透露详情。经由沈阳地方当局透过官网声称他在某某医院接受专家小组治疗，稍后又声称医院邀请了美国与德国的专家一同为刘晓波进行会诊。近日，自由刘晓波工作组透过推特透露，刘晓波的病情于7月5号当天急转直下。据悉，在专家进行会诊后，认为肝功能变差，承受不了治疗，所以停止所有中西医抗癌药。另有媒体获悉，刘晓波的家属被医院通知24小时候命，等待消息。而在昨天7月6号，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呼吁中共当局放行刘晓波出国就医。欧洲议会在近日召开的全会上提出相关紧急议案，以压倒性赞成票数通过了决议，呼吁中共当局放行正遭受中共及癌症折磨的刘晓波，以及在中国被拘押的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内阁昨天于达赖喇嘛诞辰日发表的声明中也提到刘晓波的状况。声明指出，中共非常在意其国际形象，而获得国际尊重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在中国与西藏尊重并保护基本人权自由。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呼吁中共基于人道立场立即放行患癌的刘晓波与他的家人出国接受治疗。6月29号，达赖喇嘛尊者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希望刘晓波能够获得当今最佳的医疗服务，并祈愿他能够成功的战胜病魔。另据媒体消息，习近平于德国访问期间，多个团体举行活动抗议中共对人权自由的打压，要求习近平释放刘晓波。当地时间5号，习近平抵达柏林动物园，为该园的熊猫馆揭幕。除了有中国民主人士举行抗议外，也有援藏团体在场批评中共不仅侵占西藏，更以西藏的熊猫为政治工具，掩盖自己的恶行。德国西藏倡议组织成员穿上熊猫服饰，带着习近平与默克尔的人偶头像，并展示西藏国旗与抗议标语牌，上面写着，请不要利用我们来掩盖你在西藏犯下的罪行。他们呼吁默克尔不要放松对西藏恶劣人权状况的关注。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严厉打击吐蕃特佛教的2016年》。
部分地区对驱逐住色达佛学院的学员进行集中爱国主义教育，同时让尼什穿上迷彩服军训，在一起所谓的公布江达贤桑尼法律政策培训班结业文艺汇报上，中共强制僧尼穿着出家的法衣上台演唱《翻身农奴拔科场》等革命歌曲。2016年，中共对色达佛学院进行清理的同时，对另一座佛学院雅兴佛学院也进行了强拆和驱逐学员的运动。雅兴佛学院位于吐蕃的康区白玉县境内，常住有20000多名僧尼，是吐蕃特很有影响力的大佛学院之一。据新流亡印度的吐蕃特人证实，一批在雅兴佛学院学习的僧尼7月份被送回日喀则谢图门县娘热乡，不久后被拘留在县拘留中心进行了15天的爱国教育。由于中共对吐蕃特境内信息的严格封锁，获得有关强拆雅兴佛学院的详细情况非常困难。中共对吐蕃特2座佛学院的强拆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谴责。10月，美国国会汤姆·兰多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向中共政府发出会议信，要求结束在色达佛学院和雅兴佛学院的摧毁和强迫驱逐，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强烈敦促中共当局允许中国政策管辖下的每一个人和平地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10月，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向中国政府发出呼吁信，要求结束在色达佛学院和雅兴佛学院的摧毁和强迫驱逐，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强烈敦促中共当局允许中国政府管辖下的每个人和平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10月，南非英卡塔自由党向中国政府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并称这2家宗教机构正在摧毁和驱逐的人权暴行。南非英卡塔自由党呼吁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访问参访该佛学院。10月27号的国际宗教自由日，英国议会敦促中共政府停止强拆高佛学院，并呼吁英国政府公开发出声明，向中国政府提出关切。12月，英国议会谴责在色达佛学院的摧毁，并呼吁中共当局暂停摧毁该佛学院，停止驱逐其学员，尊重藏人的言论自由、文化和宗教信仰。其实，中共对色达佛学院的强拆压迫并非第一次，曾在2001年、2002年、2004年、2013年多次通过各种理由和手段进行了强拆压迫，如在2001年色达佛学院而到2016年中共第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第2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学院精神的实施，而决定来自中共最高层2016年的强拆和驱逐都是空前的，从人数的限制到强拆僧舍，还有中共规划政府一手控制佛学院的管理。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严厉打击吐蕃特佛教的2016年》。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